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27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怎样祸害了全中国，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现在婆婆逢人就夸我，神传文化节目要讲的是珍宝。好，听众朋友，下面是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要跟您说，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 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疫情简讯，丈夫被迫害成瘫痪，辽宁凌源市妇女控告三名施害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中国大陆目前笼罩在大规模、大范围、大量人群感染中共病毒的瘟疫之中，各大医院人满为患，快递几乎都停了，公安、检察院、法院、政府各部门几乎没有人办公。对于突如其来的疫情，老百姓感到十分奇怪。据悉，中共官员称，每一个人都得得，早得比晚得好，并号召大家早得，并且说和感冒一样。有的人得上后，发烧38至40度，头痛、骨头痛，有的表示比生孩子还痛，嗓子如同刀割，手如万针扎，全身红疹、腰痛等等，都开始骂中共的专家是骗子。仅在12月23号一天内，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已有五名院士病逝，其中包括领导团队研究声称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中共病毒的蒋华良，其人只有57岁。网上流传的一些视频或图片显示，大量感染中共病毒的患者被夺走了性命。浙江省政府有关官员12月25号在疫情记者会上表示，全省过去一周发热门诊单日最高的就诊人次为408400人次，是平时全省发热门诊接诊量的14倍。浙江省卫健委副主任于兴乐说，目前我省日新增报告的阳性人数已经突破100万例，根据近期病例监测和社区的抽样调查结果，对感染的情况进行了预测，我们浙江的高峰预计将提前到达。那么进入高峰以后，日新增的阳性人数预计最高将达到200万。那么这个高峰期预期大概维持一周左右，然后就是开始回落。 中国大陆疫情早在11月27号就在北京16个区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群体感染，面对病毒扩散的沉重压力，防无可防。最后，中共于12月7号废除了这个再也无法执行下去的所谓清零，中共当局吹嘘了三年的清零政策彻底失败，听任疫情蔓延扩散，百姓在没有任何提前警告和准备的情况下暴露在传染性极强的中共病毒之中。广东东莞市卫生健康局12月23号在微信公众号发文表示，感染高峰逼近，结合数学预测模型和专家评估，当前东莞感染者正以每天25万至30万人的规模增长，而且增速越来越快。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承受史无前例的严峻挑战和巨大压力，超过2500名医护人员在染疫或发烧的情况下仍然带病上班。在全中国几乎每个省市都有成千上万人感染中共病毒的严峻情况下，中国卫健委12月24号报告，全国新感染病例只有4103例，没有新的死亡病例。而山东省官方只记录了31个新病例。中国卫健委12月25号宣布将不再发布每日疫情信息。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凌源市小城子乡法轮功学员刘殿元2015年在妹妹家被国保大队江杰等人绑架。2016年，时年78岁的刘殿元被建平法院非法判刑11年半。近日得知，刘殿元在监狱已被迫害致瘫痪。刘殿元的妻子刘玉芳万般无奈，于今年12月24号在网上控告了建平县法院法官李岩、建平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江杰、张立慧，控告他们涉嫌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徇私枉法、滥用职权、非法拘禁、诬告陷害等罪，要求有关机构追诉他们的刑事责任。2015年11月9号，刘殿元在凌源市铁西一街的妹妹家，建平县国保队长江杰带领七八个人私闯民宅，没有出示任何手续，把刘殿元绑架至建平县看守所。2016年4月7号，刘殿元在建平法院被非法开庭。刘殿元告诉妻子，警察造假，明明是在凌源亲属家抓的我，可因为没有抓我的证据，非得说是在建平一个装满书和资料的房子里抓的。刘殿元原本身体健康，由于建平法院女法官李岩、建平县国保大队江杰、张立慧涉嫌滥用职权、徇私枉法、栽赃陷害、非法绑架等，导致刘殿元深陷冤狱。今年中秋节期间，玉芳通知刘殿元家属给他买尿不湿，家人才得知86岁的刘殿元已瘫痪。9月25号晚，狱警又打来电话，说如果家属愿意接收刘殿元回家，带五六千元钱检查身体做鉴定，监狱申请办保外就医。可刘的妻子今年已66岁，因年纪太大无处打工，家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就连做鉴定的这几千元钱也拿不出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9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开启2023年全球巡演，美国政要褒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人们翘首以待的世界第一秀神韵晚会于今年12月24号平安夜下午 在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伍德拉夫艺术中心的亚特兰大交响乐厅拉开了2023年全球巡回演出季首场演出的帷幕。今年的神韵是八个艺术团同时在美国、欧洲、亚洲、拉丁美洲、中东、澳洲和新西兰巡回演出。据神韵艺术团官网截至12月中旬的统计显示，神韵2023年巡回演出将覆盖五大洲、20多个国家、180多个城市，所到城市总数将达历年之最。在圣诞节过后到2023年新年期间，神韵艺术团除了将在亚特兰大继续上演八场演出外，一个艺术团将在日本八王子市演出，另外六个艺术团将分别在美国加州硅谷、德州休斯顿、波士顿、佛州迈阿密、路易维尔、肯塔基、欧洲的柏林等地同步巡回演出。此次神韵艺术团莅临乔治亚州演出，乔治亚州州长布莱恩·坎普在致函中写道，仅代表乔治亚州全体居民，在神韵再度莅临乔治亚州之际，让我向神韵致以最热忱的问候。奥古斯塔市长哈迪·戴维斯、萨凡纳市长范·约翰逊和哥伦布市长亨德森也为神韵晚会颁发了褒奖。在圣诞节过后，自今年12月27号至12月31号，神韵艺术团将在美国麻省首府波士顿上演五场演出。演出前，麻州州长贝克、副州长白利朵致函该晚会主办方欢迎神韵，并感谢神韵将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麻州人。德州首府休斯顿是2023年神韵全球巡回演出的首站之一。神韵艺术团将于今年12月26号下午至2023年1月2号在休斯顿琼斯演艺中心上演10场演出。预计本次演出季，神韵将在德州演出36场。德州州长阿伯特在贺信中写道，2023年从德州狭长地带到墨西哥湾沿岸的德克萨斯人将有机会参加这一庆祝活动。我完全相信这些节目将触动整个孤星州人的心灵。神韵引领观众回到古代，让观众一窥真实的中国。这些节目让我们反思古代的世界，同时永远铭记在心。休斯顿市长希尔维斯特·特纳特颁发褒奖令，宣布今年12月26号至2023年1月2号为休斯顿市神韵演出周。褒奖令中说，成立于2006年的神韵艺术团以文化复兴为使命，复兴辉煌的5000年华夏文化之精华，它以普世的纯善信息带领观众踏上闪耀万古、令人难忘的旅程。在圣诞过后，神韵将有两个艺术团飞往欧洲，其中一个艺术团将于今年12月28号至2023年1月7号在德国柏林波茨坦广场剧院上演10场演出，另一个艺术团将于2023年1月4号起在英国展开巡回演出，将失落的神传文明带给欧洲观众。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642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怎样祸害了全中国。
请听时事评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怎样祸害了全中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8日。江泽民死了，这个恶贯满盈的人渣总算开始了他地狱之旅。江泽民死前做的最邪恶事情之一，就是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将这场迫害所带来的痛苦延伸到了每一个普通百姓身上。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23年来， 对法轮功不讲法律的灭绝性迫害，使得中共司法界混乱不堪，以致这种不讲法律已经走向了全民全社会。下面我们看看这些迫害的具体延伸。一，起源于江泽民时代对法轮功学员的数字监控，目前已经扩大到全国各条街道社区，又进一步扩大到黄码、红码等所谓的健康码，他们像电子镣铐，瞬间可以把人锁死在原地，让人寸步难行。江泽民之子江绵恒的金盾工程，把全国的网络打造成了一个庞大的局域网，隔开了与国际互联网的沟通，以致今天的网民被封在墙内，看不到真实的世界。二，江泽民集团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后，在全国各地新建了很多劳教所以及所谓的法治学习班等等，很多这类的场所里面缺乏最基本的生活设施，条件极为恶劣。中共把法轮功学员非法绑架后，劫持到这些地方长期非法关押。再看看疫情爆发这三年，中共在全国各地建的所谓方舱医院，从里面传出来的视频显示，这些方舱根本不具备基本的医疗条件，甚至连基本居住条件都不具备，把各地强行拉去的人关进去，任其自生自灭。三，发生在新疆集中营里的强奸罪恶震惊了世界。其实江泽民集团早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系统的性迫害了。当年在辽宁马三家劳教所，中共把18位女法轮功学员投入男牢房，任那些囚犯轮奸，罪恶曝光后震惊了国际社会。四，从泼墨的女孩到敢说敢言的乡村女教师等等，他们被中共关入精神病院的事件令外界吃惊。事实上，过去20多年来，大量身心健康的法轮功学员被精神病，他们被中共强行注入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直至精神崩溃，轻则变得神志恍惚，重则被逼疯。很多法轮功学员在被精神病后最终凄惨地离开人世。五，而中共用武警部队对内镇压抗争民众，也肇始于对法轮功的迫害。1999年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时，中共派出大批武警对手无寸铁的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在各地一批一批地拘押法轮功学员。这种利用武警镇压的做法后来一步步延伸到了西藏、新疆等地，目前拉萨、乌鲁木齐实质上已沦为军管。六，中共对拆迁户、讨薪农民工、金融难民等上访民众的解访，也是始于当年对上访的法轮功学员的解访。解访后，这些上访民众被非法关押、被打、被判刑、被迫害致死等等，有冤无处诉。七，中共对维权律师、持不同证件的公知等的罚款、判处煽颠罪、寻衅滋事等等，也是源于20多年来对数十万法轮功学员的任意羁押、罚款、非法判刑。八，警察随意拦截路人、翻包、查看手机、扣押现金，大白可以随意闯入民宅抓人、打人、抢劫室内财物等等强盗行为，也是源自于中共多年来对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庭的随意打劫、抓人、打人。九，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其罪恶被西方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由于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性灭绝的政策，导致活摘器官已经形成了杀人链条，这个杀人链条上包括中共的军队、武警、政法系统、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医疗系统和器官黑中介等，并且还产业化、市场化，他们按需杀人谋取暴利，而活摘器官的对象早已经从法轮功学员、 蔓延到异议者维族人，并进一步蔓延向普通家庭。近来不断有十几岁的孩子和年轻小伙子莫名失踪，从家属到民众的质疑纷纷指向火灾器官的罪恶，很多民众陷入了悲痛和恐惧之中。另外，据明慧网报道，中共每年用于迫害法轮功的花费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而且逐年增加。也就是说，这场迫害完全是靠老百姓的纳税钱堆出来的。发展到2012年，政法系统的维稳经费超过了国防军费开支。对于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中共实施各种奖励政策，民众举报一个法轮功学员会得到奖金，警察绑架一个法轮功学员会得到奖赏，洗脑班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也获奖，转化的越多，迫害死的越多，奖金越高，升职越快，等等等等。在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些年当中，这些令人发指的颠覆人类道德伦理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中共打压普世价值真善忍的结果，把维系社会的法律秩序以及道德都破坏了。当今的中国贪官遍地，酷吏横行，人心败坏，这都根源于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几乎当今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追溯到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如今江泽民这个恶魔死了，而中共这个魔鬼政权也走向了穷途末路。从国际上来看，今日的中共已经四面楚歌，如同过街的老鼠。从国内看，全民反迫害的局面也正在出现，白纸运动的产生就标志着中国百姓危机感几乎达到了极限。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全民对中共的怒吼即将爆发，天灭中共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清源的评论文章，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怎样祸害了全中国。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如何参透瘟疫中的天机。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从历史上发生过的大瘟疫到今天的新冠病毒，这其中的天机您参透了吗？人类在历史上呢，曾经经历过多次的大瘟疫。公元前430年前后发生过雅典鼠疫，在这个鼠疫来临之前，雅典社会是暴力杀戮盛行，各种乱伦行为被视为正常时尚，人们的道德普遍沦丧败坏。这场鼠疫造成了将近一半人口的死亡，整个雅典几乎是被摧毁。到了公元64年，古罗马的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给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在竞技场甚至放出野兽撕咬基督徒。之后不久，上天降下了四次大瘟疫，古罗马是尸骨成山，那么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就此消失了。到了14世纪，黑死病席卷欧洲，使欧洲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
许多基督徒把黑死病看成是当代的大洪水，认为是人类的堕落导致了神明的惩罚，上帝在用瘟疫清除世上罪恶的人。纵观历史，大瘟疫流行有一个共性特点，就是突然来临，最后又神秘消失。人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它到底在什么时候会停下脚步。这个瘟疫之所以这么难以捉摸，因为它是天降的惩罚。在西方的文化中，认为瘟疫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而在我们东方的文化中，人们认为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来的天惩之灾。不过，在历史上也留下了在瘟疫中人们凭借坚定信念驱除恐惧的记录。在黑死病笼罩欧洲的时候，人们无处可逃，有一个名叫马丁·路德的僧侣却选择留在了疫区，继续为病患和垂死者服务。路德说，那些用德行、奉献和真诚来护理病人的人通常会受到保护，虽然他们染毒却没有遇害。路德还认为瘟疫是上帝之鞭，是惩罚，也是一种试炼。现在历史走到了今天，在这场瘟疫的惩罚和试炼中，我们又应该怎么去面对呢？从死亡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发现，这个新冠病毒的目标性相当强，瞄准的不是人的免疫力，而是个人和中共的关系，各国和中共的关系。2002年在贵州省的平塘县发现了一块藏字石，这是一块两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呢，露出了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100多家媒体的报道只说了五个字，最后一个亡字却不敢说。那这块巨石出现的中国共产党亡几个大字，是不是说出了天意呢？大家知道，现在的中共从它的起家历史到在中国发动的历次运动当中，有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1999年又开始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累计害死了我们将近8000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打击人们信仰善良、信仰真善忍最根本的道德底线。共产党杀了那么多人，干了那么多的坏事，您想一想，这个账他不得还吗？现在瘟疫来到人间，是上天给人的试炼，是看人们选择什么的关键时刻，但是还不能完全破了天机，因为是给人的试炼，所以有的人染疫，有的人还没染疫，有的人染疫身亡，有的人痊愈，有的人没有症状，有的人怎么样都不会被感染。面对这场瘟疫，现在的当务之急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认清中共，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这个毒誓，用小名和化名都可以，因为神看的是人心。同时要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人的道德底线。听众朋友们，在刘伯温碑记这部寓言当中说到，人类在劫难的时候将会有人赠送真言，可以使人平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是瘟疫当中可以救人命的九字真言。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时候，就是接通了整个宇宙的正能量，强大而且微观的能量贯通到念诵者的细胞里，病毒抵挡不了强大的正向能量， 瞬间就会被杀死。念诵者的心越诚，越能调动宇宙中的正能量，越能得到大法的护佑，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度过大难。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参透瘟疫中的天机。
人生百态，每个人所品尝的苦与乐各有不同。他原本在苦海中沉浮挣扎，没想到一个际遇让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已在岸上。今天的修炼故事是，现在婆婆逢人就夸我。
1985年才20岁的我，就把自己嫁掉了，本想这下可以改变自己悲苦的命运了。可是没想到，命运又和我开了一个恶作剧，让我刚跳出火坑又掉进了苦海。我出生在农村，自小我的命就很苦，13岁父亲就去世了，撇下我们兄妹六人和母亲相依为命，家里没有顶梁柱。我只上了小学五年级就辍学，承担起了家里的重担。虽然我是女孩，干起活来甚至比男孩都强，家里家外一把手，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家里的重活基本上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累得腰酸背痛，苦不堪言。每当这时，我就在想，如果有一个温暖的家，用不着我这么辛苦劳累，那该多好啊。于是在我20岁那年，我结婚了。由于自己个性直率，天生就大嗓门，又是个急性子，所以公婆并不喜欢我，而我大伯嫂却很能言善辩，把婆婆哄得眉开眼笑的，好东西都往她家里送。不管我干多少活，多么劳累，婆婆就是不喜欢我。渐渐的，我心里那股不平之气就在心里堆积着，发酵着。1986年，我生完孩子坐月子，需要婆婆帮忙照顾料理，可是大伯嫂偏说婆婆手脚有鹅掌风，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富贵手。她还把婆婆的手脚用绷带缠上，不让婆婆帮我分担家务。没办法，我只好让丈夫协助我。可是，我丈夫根本不会做饭，蒸鸡蛋羹不知道放盐，煎鸡蛋也不知道放油，勉强做好了饭还得给他妈送一份。我累积的怨气一下子就都上来了，结果搞得吃不下饭，喝不下水，还得了便秘，肚子胀得难受极了，一直折腾了七天七夜才好。1987年的一天晚上，我和丈夫都睡下了，婆婆却把我们叫醒，说叔公和大伯哥给我们分家来了。我一听就火了，心想分家这么大的事，总得事先跟我们打声招呼吧，连声招呼也不打，说分就分，真是欺人太甚了。我刚想发火，丈夫却阻止我不让我说，怕伤了和气。我转念一想，算了，分就分吧，早搬出去早清静，省得整天受窝囊气。分家时，婆婆只给了我们1700块钱和一台缝纫机。家虽然分了，可是分家却不分活。夏天种地插秧时，婆婆家的活还得我和丈夫帮着干。大伯哥一家从不伸手，好像他不是这家的儿子似的。插秧的活是最累的，我家地一晌多，所有的稻苗都是我一个人往这十多亩地里挑，丈夫操作着插秧机。晚上干完活累得精疲力尽，回婆婆家以为能吃上一口热饭，可是一看饭桌上什么也没有，我们给买的猪蹄鱼呀肉啊什么的都没做。婆婆说要给大伯嫂一家留着，我听到婆婆说这话火一下就起来了，但怕丈夫为难， 我就憋住没有发作，可心里却愤愤不平。我想，我累死累活的帮你插秧，我们自己买的东西你都不给吃，未免也太偏心了。将来有你哭的时候，到那时想指望我们门都没有。后来我就对丈夫说，咱们搬走吧，不在这住了，眼不见心不烦。丈夫看我这样，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于是就同意搬到城里。很幸运的，我们找到了一对善良的中年夫妇，向他们租了间房子。由于过度的操劳加上被不公平的对待，心里长期苦闷抑郁之下，我落下了一身病。2005年，我检查出了心脏病、卵巢瘤、肾炎等多种疾病，治疗了几次也没见好转，我索性不治了。后来肾脏病越来越严重，到了全身浮肿的地步。医生说，这种病没有特效药，只能慢慢调养。到最后，我连床都下不了了，饭也吃不下，日渐消瘦。就在我走投无路时，房东大嫂刚好来找我，一看见我的样子，就知道我得了重病。于是她善意地对我说，虽然你信佛，可你的病也没好，你试试学大法吧，或许法轮大法能救你。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房东两口子是学法轮大法的，怪不得人那么好呢。有一天，房东的朋友想要把几箱东西暂时寄放到我家，在征得我的同意后，他就把东西搬了过来。临走时，那个朋友对我说，这里装的都是书，你想看就自己拿吧。几天后，我觉得自己这么躺着也干不了什么，就把房东朋友放在我这里的书拿出来，准备看一看。我翻开一本书名叫《转法轮》的书，就这么看了起来。读着读着，我突然间豁然明白了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书里面把一个人如何提升心性做好人，怎么做才能往高层次修炼上去的理都说明白了。我心里不禁赞叹，这才是真正的佛法呀，以前我在宗教中这么多年也没说清这些呀。于是我马上决定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开始修法轮大法，成了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那些年，我家里一直供着胡黄的牌位。当我看到《转法轮》第三讲关于附体的问题时，我才明白，这些东西是害人的。于是我就让丈夫把他们都拿去烧了。我一直不断地看书学法，渐渐的，我能坐起来了，也能吃点饭了。到了第三天，我就能慢慢下地了。房东大嫂知道了我的身体开始好转，非常高兴，马上过来教我练功。我很快学会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到了第七天，我身体情况有了更大的进展。到了第十天，令我不敢想象的事发生了，我竟然彻底好了。从此以后，我真正感受到一个人无病一身轻的舒服状态。学法轮大法不仅去除了我的病，让我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也让我懂得了做人得按真善人的标准去做，知道了人与人的恩怨都是前世的因缘促成的。有了这些思想上的转变，我发现以前对婆婆一家人的那股怨恨和不满也悄悄地从我心里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年快要过年的时候，我和丈夫买了许多年货，快快乐乐地回了老家。公婆叫我们回来非常高兴，带着我们到各家拜年。大年初一，我们去了舅公家，他家的人很多，看到我们都很高兴，都说我变了，变得总是乐呵呵的。我想，过去我在亲戚们的眼里可能就是一个怨妇，可现在不一样了，我就把我修炼后的经历和体会讲给他们听。 大年初二，我们又去了姨婆家。姨婆高兴地对婆婆说，怎么样，当初我就说你老了得二媳妇养你，大媳妇只认钱。婆婆跟姨婆说，没想到她练了法轮功变得这么好。我也借着婆婆的话说，是啊，要不是学了法轮大法，我真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呢，是大法师父教我们做好人，我才变成现在的我。现在婆婆逢人就夸我好。2012年大伯哥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我和丈夫回去参加葬礼，公公看见我放声大哭，哭得很伤心。我就劝公公说，爹，您老不要哭了，大哥不在了还有我们呢，以后我养你。听我这么一说，公公哭得更伤心了。我能感受到公公是想到以往对我的种种对待，心里觉得对不住我。那年的秋天，我就把公婆接到了县城，住在我妹妹家的一个空房子里。公婆看我对他们那么好，特别认同大法。公公和婆婆还和我们一起学大法。婆婆不认字，我就让她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本来一身病的我修炼后病全好了，公公学法后，他的小脑萎缩症竟然也不知不觉地好了。我们全家人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现在两位老人家都80多岁了，身体都非常健康，我们一家能有温馨的天伦之乐，这一切幸运的开始就是2005年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是大法改变了我的身心，给了我们幸福的家。听众朋友，希望这个故事能让您有所收获。今天的故事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杜光庭在《仙传拾遗》中记载，汉代延和三年春天，汉武帝驾临安定，西湖月之国的国王仰慕中原道家文化，花了13年时间长途跋涉，骑马穿越大沙漠，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寻得返生香和避除各种妖魔鬼怪的猛兽这两件宝物。月之国王派使者向汉武帝进献这两件宝物，汉武帝认为返生香不是真品，就交给了外库，而将猛兽送到上林苑去了。上林苑的老虎见到猛兽都吓得聚在一起不敢动。第二天，使者和猛兽都不见了。到了始元元年时，京城大闹瘟疫，病死的人有1/2。汉武帝取来月之国献的神香，在城里点燃，没想到 凡是死了不超过三天的人都活过来了，而且香气过了三个月还不散。汉武帝这一下相信了神香是稀有的宝物，就把剩下的神香珍藏在一个盒子里。有一天打开来看，神香却不知怎么消失了。汉武帝恍悟，原来真是神灵赐予的珍宝。有的时候，人会错过身边最宝贵的东西，而有的人却能悟到，成为幸运者。一场特殊的拍卖。从前，有一个人节衣缩食，购买自己喜欢的画作，收藏了许多名家画作。有一年，这个国家卷入了一场战争，他唯一的儿子参军去了。没多久，这位父亲收到了儿子在战场上牺牲的消息。本来他儿子已经撤退到了安全地带，为了救出受伤的战友，他冲回去把战友一个一个背到安全地带。就在他背最后一个战友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在儿子死后的第一个圣诞节，门铃响了。这位父亲开门一看，见是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对这位父亲说：先生，也许您不认识我，我就是您儿子牺牲时背着的那个伤兵。年轻人红着眼圈说：我很穷，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记得您儿子说过，您爱好艺术。虽然我不是艺术家，但为了感谢您儿子对我的救命之恩，我为他画了一幅肖像，希望您收下。这位父亲接过包裹，一层一层打开，把年轻人画的肖像捧在手里，取下了壁炉前的名画，挂上了儿子的肖像。父亲泪流满面地对年轻人说：孩子，这会是我最珍贵的收藏，对我来说，它比我以往任何一件藏品都值钱。一年后，这位父亲离世，他收藏的所有画作将在这一年的圣诞节拍卖。第一件拍品就是他儿子的这幅肖像画，而不是大家期待的名家画作。大家要求拍卖师直接拍卖名画，拍卖师说，得先拍卖这幅肖像画，然后才能继续。这时，一位老人站起来说：先生，10美元可以吗？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了。我认识这个孩子，他是为了保护战友牺牲的。拍卖师说：可以。就在人们期待着进入正题时，拍卖师说：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今天的拍卖到此结束。台下那些人全都惊呆了，正品还一个没拍呢，怎么结束了？拍卖师神情严肃地说：根据这位父亲的遗嘱，谁买了他儿子的画像，谁就拥有他所有的藏品，这就是底价。收藏家们抢着去购买那些名画时，却没想到老人用10美元换来的肖像画，才是所有展品中最昂贵的一件。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现了神圣的誓言，多少艰辛是否抵住了你的心，多少的磨难是否难着你荆棘，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